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3月5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6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金正恩将于5月到访莫斯科，朝鲜东仓里导弹发射场有恢复迹象，避免硬脱欧，英国与欧盟谈判代表再次举行磋商。英国外交大臣称，欧盟对调整英国退欧协议是释放正式信号。俄罗斯独立报因发表有关中国经济报道引发北京不满，习近平称不能以新兴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德国民警周刊表示，李克强批评性语调出人意料。叙利亚阿勒颇省地雷爆炸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特朗普指民主党议员对他调查是滥权行为。新德里列为去年空气污染最严重首都，北京排名第8。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俄罗斯的政府在周二宣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5月份访问俄罗斯。法新社报道，据韩国情报机构说，朝鲜的东仓里导弹发射场有恢复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在周二表示说，俄罗斯与朝鲜两国之前通过外交渠道相互接触，访问已经是提上了日程，而金正恩将于5月份到访莫斯科。俄罗斯的传媒也报道，俄罗斯与朝鲜关系议会小组成员将在下个月的12号前往平壤，期望商讨建立俄罗斯、朝鲜与韩国三方对话的平台。而金正恩所乘坐的专列已经是在周二凌晨3时抵达了平壤，多名党政高层在车站迎接，但是朝鲜的报道并没有提及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的峰会。第二次美朝峰会没有达成任何的成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二表示，希望在未来数周再派代表团到平壤去磋商，并且希望金正恩能够尽快定出未来的方向。另据韩国的情报机构在周二表示说，朝鲜东仓里导弹发射场似乎有恢复的迹象，朝鲜正在对已经拆除设施当中的一部分进行顶棚和门扇的修复工作。韩国的国会情报委员会在周二与国家情报院座谈以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说，目前朝鲜宁边核反应炉处于停转的状态，去年5月废弃的丰西里核子试验场也没有发现异常，但是东仓里的发射场似乎有恢复的迹象。据悉，国情院向国会情报委员会委员汇报说，朝鲜正在对东仓里的导弹发射场已经拆除设施当中的一部分进行顶棚还有门扇的修复工作。国情院认为，朝鲜此举可能是为了扩大废弃该基地的对外宣传效果，但是也不排除修复以后继续使用其发射导弹的可能性。东仓里的导弹发射场是位于平安北道铁山郡，据悉在此发射的远程导弹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韩朝首脑去年9月曾经在有关国家专家的见证之下永久废弃东仓里导弹发动试验场和发射架，达成了协议。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回访首尔的时间，国情院表示，朝鲜内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研究战略，相关的讨论不宜操之过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二下午参加了全国人大内蒙古团的审议的时候强调说，内蒙古的生态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中国的生态安全，不能够动辄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要想方设法突破生态保护的红线。据中央社报道说，习近平参加省市自治区团组审议的讲话代表中共党中央今年关注的特定议题。就习的讲话内容来看，一是要强调内蒙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第二是借此来要求各地方官员生态环境保护要优先于经济发展。习近平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品质发展新路子，加大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打好 防空防污染的坚战，守护好北疆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习近平还指，内蒙古的生态状态不仅关系到全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中国的生态和安全。关于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还强调，不能够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动起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保护红线。习近平还指出，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品质发展阶段过程当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的关口。他说，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儿。英国脱欧大臣巴克莱与欧盟谈判代表巴尼耶周二在布鲁塞尔展开新的磋商，以避免英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之下硬脱欧。另外，英国外交大臣说，欧盟对调整英国退欧协议释出合理的正面信号。据法新社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在周二晚间表示，目前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特蕾莎梅目前寻求就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以争取在预计3月12日举行的下院投票当中获得通过。巴克莱在出发前往布鲁塞尔之前发推说，英国政府对脱欧协议志在必得，有信心使脱欧顺利的完成。另据路透社消息，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周二表示，关于调整由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所提出的脱欧协议的内容，欧盟正在发出合理正面的信号，调整以后的协议渴望赢得英国议会的支持。英国是在3月29号退出欧盟，但是特蕾莎梅提出的退欧协议被绝大多数议员所否决，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好让英国不会永久受困于爱尔兰边境的保障措施。亨利向 BBC 电台表示说，时间很短，但是与上一个月相比，情况已经朝着积极的方向有所转变。他还说，我认为我们得到的信号是合理正面的，我不想夸大，因为我认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英国银行行长卡尼士正在准备措施以应对无协议之下的硬脱欧。卡尼指业界正在考虑硬脱欧所发生的可能对市场所造成的震荡，而自上周开始，英国银行的各个部门已经进行准备工作。俄罗斯大报独立报因为发表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而引发北京的不满，中国威胁要把相关俄罗斯记者列入黑名单，并且要求撤下这篇文章。该报周二在显要位置指责中国前所未有干涉俄罗斯的新闻自由。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独立报周二发表题为中国外交官威胁把独立报记者列入黑名单的报道，报道附题为独立报成为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施压对象。该报称，虽然许多人都认为中俄关系处在黄金时代，但在现实中并非所有中国官员都遵守俄罗斯法律，把俄罗斯人当成平等的合作伙伴。中国官员可以公开不尊重俄罗斯法律，威胁俄罗斯母体。这家俄国大报指出，根据俄罗斯刑法第144条，对媒体施压和干涉媒体工作构成刑事犯罪。中国外交官的做法显示他们在俄罗斯领土上藐视俄罗斯法律。据报道，事情起源于2月28日独立报发表的一篇讨论中国经济的报道，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将对俄罗斯产生哪些影响。文章发表后引发北京不满，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要求编辑部立刻从独立报的官网上撤下这篇报道。中国外交官员在信中威胁，如果不撤下相关报道，相关记者将被列入黑名单，并将被禁止进入中国。这家俄罗斯媒体指责中国外交官在信中使用的语言语气粗鲁，不顾外交礼节。美国之音援引这家报纸所有人和主编列姆丘科夫说，他希望俄罗斯司法机构针对中国外交官威胁记者、干涉媒体、违反俄国法律的行为展开调查。他还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指中国人打压媒体记者，事实确实是这样。针对独立报的做法就是证明。美国之音引述评论人士尼克利斯基表示，独立报做出如此激烈反应，显示俄罗斯权贵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厌恶情绪。独立报被指是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大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曾经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
德国媒体称李克强批评性语调出人意料，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人大召开之际，德国多份媒体注意到了李克强带有批评性的语调。南德意志报写道，中国没有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让许多民主国家感到害怕。但中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金钱，现在不足以带来经济繁荣，工业现代化停步不前，中国模式走到了尽头，前景不佳，和习近平近年来信心满满的张扬风格对不上号。不过，恰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进一步稳固习近平的权力，因为美国如果想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危机，就必须扶持习近平政权。《民进周刊》表示，李克强总理的政府报告出人意料地带有批评性，他指出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局面，而且他首次公开承认了美中贸易冲突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而受到西方抵触的由习近平亲自拍板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他却没有提到，这意味着中国人大语调有所转变了。美国专家指出，习近平硬邦邦地处理美中贸易冲突的方式在党内受到批评，而李克强从来就不是习近平的心腹，他让人想起谦虚的中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周二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做了政府的工作报告。李克强公布了多项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减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更宽松的经济政策等。请听李克强讲话的片段录音。
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
本台驻北京记者拉加德表示，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数字，一个是报告公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为6%-6.5%，相比上一年的6.6%进一步降低。另一个是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被降低到7.5%。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民主党议员对他的调查是滥权行为。在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广泛的调查之后，特朗普在周二发推，指责民主党议员是史上最严重的滥权行为。民主党议员对特朗普的调查内容包括了2016年的竞选活动、他个人的商业行为以及政权过渡和就任总统以后是否阻碍对他进行司法调查等。目前在美国国会有至少六个委员会正在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团队与俄罗斯方面的关系。特朗普周二并且在社交网站贴文进行反击，他形容国会的民主党人士正在骚扰总统。众院司法委员会向超过80人和组织发信，要求提供相关的文件以及资料调查。特朗普指出，众院的多个民主党籍的主席已经变得疯狂，却没有付出时间为国家做事。他又指民主党人士只是拼命寻找证据来指证他，实际上是妨碍了司法的公正。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周二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一人受伤。据称，地雷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埋设，村民采集食用蘑菇的时候触发，引发了爆炸，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救治。今年二月份，叙利亚的哈马省和戴尔祖省也发生了类似地雷爆炸，造成多人死伤。有两个监测空气污染的组织在周二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印度的新德里名列2018年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而中国首都北京则是排名第八。研究报告比较了全球61个首都城市的 PM2.5 的浓度，超过2000万人口的新德里污染空气来自车辆以及工业排放、建筑工地的尘土以及焚烧垃圾和附近农作物残渣所产生的烟雾。 2018年新德里的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公尺 113.5 微克，数据是北京的两倍之多。去年北京的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公尺 50.9 微克。而污染第二严重的则是孟加拉首都达卡，第三严重的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各自为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共和党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反对党民主党之间的战争正在公开化。在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宣布对总统进行系列调查后，特朗普指责对手在骚扰总统，他们所进行的是耻辱的调查，他们是一群疯子等等。特朗普在连续发出的愤怒的推文里指责民主党是美国史上最滥用权力的党派，他们绝望投入了一场十字军战争，寻找总统的罪行。事实上，真正的罪行是民主党正在做的。特朗普在推文后面签署被骚扰的总统。总统的怒火源自星期一民主党议员发起的针对现任总统的调查。这场调查仍然跟通俄门有关，但不仅仅如此。从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团队涉嫌与俄罗斯勾结，到设法堵住几个可能的情夫的嘴，一直到特朗普家庭的商业活动，特朗普陈氏集团，所有这些现在都在民主党密集的炮火之下。他们铁尽决心，自元月份重掌众议院多数以后，要查清楚所有针对总统的嫌疑。成为众议院多数后，最重大的权力是控制了众议院的各个委员会以及调查总统嫌疑的权力。在雪片般的信件中，众议院法律委员会周一要求81位人物以及机构向委员会提供所有的涉及总统家族的材料，包括特朗普总统的两个儿子埃里克与小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其他亲近的合伙人和前负责人的情况。与此平行，另外三个众议院委员会要求白宫提供有关特朗普总统与普京会晤的详细记录，这些记录直至目前一直属于绝密文件。对民主党人而言，无需等到特别检察官姆勒的最后结论。姆勒目前正在对特朗普是否涉嫌通俄门进行调查，这一调查已经持续了两年。反对党民主党称，这些不同的调查可以互补。被激怒的白宫谴责民主党借此想转移民众对其激进计划的注意力，这里指的是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的政治取向越来越向更左一端偏移。对民主党人来说，这件事做得太过分或者让人们终于对此失去兴趣的风险是存在的，甚至会在2020年11月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时激起温和选民的愤怒。而特朗普似乎在这上面打赌，星期三他发推强调，他在共和党支持者的民意支持率高达 90%。 同时一般性民调显示，最近几周他的支持率和好感正在上升。就目前而言，民主党领袖表示并不打算发起弹劾总统进程。民主党人大概记得1990年代共和党针对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发起的弹劾进程最后遭到了参议院否决，在随之而来的议会选举中，反而是发起弹劾总统的共和党人失去了不少议院的席位。何况今日的参议院仍掌握在共和党手中，参议院对特朗普的支持看来不可动摇。但让民主党不能忍受的是，总统在做出一些最有争议性的重大决定时，特别是在总统拥有特权的领域一意孤行。比如总统很快要重新拿出来对修筑阻挡地下移民的墨西哥墙的财政计划，特朗普再三保证他要让这座墙最终树立起来。总统拥有的特权可以使特朗普绕过国会的表决，通常情况下唯一拥有解冻预算权利的是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曾试图劝阻特朗普放弃这一计划，但是星期一他承认共和党议员里已有足够的叛徒在投票时站出来阻挠这一计划。众议院已经通过反对了筑墙计划，如果参议院也予以否决的话，特朗普如果想继续修筑墨西哥墙，将会首次行使总统否决权。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的国内新闻，法国 CFDT 工会的秘书长贝尔热和马克龙总统的前生态部长于罗前所未有的联合起来，提出一个包含36项建议的生态和社会新公约。这是3月5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马克龙总统启动共和前进党的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中央位置以及第二版国际版面处理的内容。该报强调，马克龙希望欧盟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他呼吁有愿望的欧盟国家在移民问题和防御问题上一起努力朝前走。法国世界报还写道，虽然马克龙面临一系列的国内问题，他的欧盟同仁对他的建议也没有太大的胃口，但是马克龙希望在欧盟的建设问题上自己能够起到启发的作用。不过法国世界报也指出，寻求在欧洲大陆上具有领导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雷诺日产联盟的前领导人卡洛斯·戈恩有望星期二晚上就能够走出监狱，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一个重点处理内容。该报就此强调，东京法院接受了戈恩新律师的保释要求，但检察机构就此提出了上诉。在法国世界报的网站上，该报周二刊出了一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指责两名加拿大人从事间谍活动，副标题是这两名男子是在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几天后被逮捕的。署名 Frédéric Lemaître 的文章写道，在两名加拿大公民、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的顾问康明凯以及和朝鲜有工作联系的咨询师史佩福被逮捕三个月之后，中国方面于3月4号星期一指责他们是间谍，并且指责他们窃取了国家机密。根据官方媒体新华社，史佩福向康明凯提供情报。文章说，这是北京首次指出，与2018年12月初被逮捕的这两名加拿大人之间有联系。这两人的被捕显然是在同一时间，但是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文章说，这两名加拿大人是在美国要求引渡的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几天后被逮捕的。这一次，中国则是在加拿大司法当局于3月1号星期五启动引渡程序三天后发布了这两人犯了间谍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表示，他非常关注中国的立场。文章说，根据新华社，曾经数次使用普通护照和商务签证进入中国的康明凯，自2017年以来搜集情报。加拿大则认为，逮捕康明凯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公约，因为加拿大当局认为，身为外交官的康明凯处于停薪留职的状态，他仍然享有外交豁免权，而中国却对此否认。文章还表示，在加拿大司法当局启动引渡程序的同时，孟晚舟的律师控告加拿大当局在逮捕孟晚舟的时候侵犯了孟晚舟的权利。文章说，孟晚舟在温哥华拥有两座房产，以$10,000,000的保释金获得保释，而两名加拿大人只能待在监狱中，加拿大领事每月只能够探视他们一次。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加拿大自去年12月1日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以来，与中国纠纷不断， 中国报复性的逮捕了三名加拿大人。卢沙野大使指责加拿大奉行白人至上主义。随后，中国外交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一名前外交官被捕是否侵犯外交豁免权唇枪舌战。加拿大智库克拉伦斯·迪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劳伦斯·赫尔曼指，与中国发生重大争执是2018年加拿大在外交和贸易领域面临的两个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与日渐紧张的美加关系一起考验的加拿大的国际战略。劳伦斯·赫尔曼1970年代服务于加拿大外交部，现任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国家咨询委员会主席，1990年至1993年曾担任加拿大台湾商会主席。他最近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聚焦加拿大的外交困境，指自二次大战以来，加拿大外交政策三个基本支柱受到严重动摇。这三根基本支柱是维护与美国的牢固关系、信仰联合国布雷登森林体系及战后建立的多边机构，与包括北约伙伴在内的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达成协议和联盟。令其动摇的因素不仅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还有与中国、欧洲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赫曼指，尽管加拿大在原则上与美国和墨西哥达成了新的三方协议，以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与美国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却一年比一年紧张。另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加拿大的反应导致两国间自苏联解体以来关系跌入了最低谷。俄罗斯史无前例地拒绝了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入境。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遇到了麻烦，起因是方慧兰发推文要求沙特阿拉伯立即释放两名被判入狱的持不同政见者。虽然加拿大谴责沙特阿拉伯侵犯人权的理由充分，但沙特的回应是驱逐加拿大大使，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在外交关系中是除了断交以外最极端的行动。加上加拿大与伊朗在2012年哈伯政府时期就断绝了外交关系，加拿大在中东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缺席，严重削弱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政策。与此同时，与东欧国家的政治鸿沟继续扩大，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右翼民粹主义复兴，造成政治分歧和关系紧张。鉴于埃尔多安政府日益专制，土耳其缺乏对民主价值的尊重，也削弱了加拿大作为地区重要参与者和北约盟友的影响力。加拿大三个重要盟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内部政治动荡也导致对外政策的复杂化，三国都转向内部处理国内问题，削弱了杜鲁多总理就任时尚敢坚实可充满希望的非正式联盟。劳伦斯·赫尔曼形容国际变化是加拿大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努力寻找前进道路，因为旧有的关系和规则被削弱或干脆消失，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如美国退出全球领导角色、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攻击等。到最后，加拿大发现自己失去了长期的盟友，在很多方面陷于孤立。他认为2019年最乐观的情况是前景不明，但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只要特朗普继续执政，美国将继续成为一个不确定的盟友，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取消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征收的国家安全附加费的努力仍然不见成效，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和钢铁制品的贸易制裁也在继续，而继续实行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已经开始寻找替罪羊，已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巩固其政治基础。加拿大与中国的麻烦也不会轻易迅速地得到解决，因为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劳伦斯·赫尔曼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加拿大长期以来的外交和贸易政策不再有效。2019年，国际政治风云更加诡谲，如何在一个充满变化和敌意的世界中建立新的战略框架，是加拿大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金正恩将于五月份到访莫斯科，朝鲜东仓里导弹发射场有恢复迹象，避免印脱欧，英国与欧盟谈判代表展开新的磋商。英国外交大臣称，欧盟对调整英国退欧协议释出正面讯号。俄罗斯独立报因发表有关中国经济报道引发北京不满，习近平表示不能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德国民镜周刊称，李克强批评性语调出人意料。叙利亚阿勒颇省地雷爆炸，五人死亡，一人受伤。特朗普指民主党议员对他的调查是滥权行为。新德里列为去年空污最严重的首都，北京排名第八。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的公民论坛，还有安东尼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总理李克强在开幕式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外描绘出了一幅经济形势悲观的暗黑图景，经济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法国《世界报》评论标题就是中国政府处于守势。李克强从其工作报告的第二句开始就提到，中国面对多年来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经济和社会的危险更胜于军事。报告引发最多的关注点之一是中国军费涨幅低于去年，中国国防开支逐年增加，但李克强报告中提到的2019年国防预算增加比例仅为 7.5%， 不到2018年的 8.1%。中国1776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即使是在这一高增长的比例之下，仍远低于美国五角大楼所能获得的7160亿美元。评论注意到，李克强报告没有提及南海紧张局势，对于台湾问题则是在讲话接近结束时简短提及。台湾中央社报道注意到，报告涉台篇幅与去年相当，共165个字，除了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和平统一和反对台独立场之外，今年新增加了习近平对台纲领的习五条。对2019年工作计划，显然有关经济和社会议题成为优先重点。李克强表示，2018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 6.6%， 今年目标为 GDP 增长 6% 到 6.5%。这是中国政府近30年来所提出的最低增长目标。李克强检讨了中国在过去一年间遭遇到的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产生的结果是失业率可能上升。报告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 3.8%， 但民调机构在对31个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该数字为 4.9%。 参考后者，李克强预期失业率约在 5.5%， 而去年他对失业率的预估是低于 5.5%。李克强强调，优先就业政策必须适用于所有领域，首次将优先就业政策提到了宏观政治层面。他这样形容中国当前的经济，新老矛盾交替，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为稳住面临成长趋缓压力的中国经济，李克强提出减税政策，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8%， 比2018年增加 0.2%。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技术力量崛起的担心，李克强报告对此描述低调。他说，中国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仍然缺乏。同样的低调也表现在对链接100多个国家的一带一路计划表述上。他称，意识到必须确保我们在国外的投资和合作项目健康有序的发展，这似乎是对一带一路项目可能给一些国家带来债务陷阱质疑的回应。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到发展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人的优先，而承认群众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少不满意，去年甚至发生多起公共安全事故。 世界报的分析提到，李克强的报告证实了在经常被外界认为是自信霸气的中国正面临敌对的环境。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讲话将中国描述为奥尔威尔国家，指中国试图打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的世界。所发起的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抵制甚至波及到波兰这样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分析提到，习近平在1月21日的组织工作讲话中提出，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等七方面存在重大风险，敦促保持对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高度警惕。正如李克强在报告开始所承认的那样，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威胁同样来自于内部。报道还提到，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1月24日讲话甚至提到要采取一切警戒技术和能力，防止和打击颜色革命。这几乎是中国该级别的政府高层首次提到中国存在颜色革命的风险。评论认为，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和不容置疑似乎并没有达成党内一致，自去年三月以来就没有召开过中共代表全会，这出乎多数观察的意料。政治学者陈道莹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受到争议。他说，中国目前对美关系走坏、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召集全会不可避免会让习的权威受到质疑，而为期十天的人大会议反映这一质疑的可能性很少。但在当前经济面临困难时，李克强的报告就凸显了中国这种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基础上的权力的不安，而这也就让稳定成为重中之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在1979年1月1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终止了与台湾的所有正式外交关系。随后，美国国会制定了《台湾关系法》，以此为美国国会授权政府继续维持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商贸、文化等各种关系，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准。今年，《台湾关系法》迎来40周年，如何解读这一法案在过去40年间在维系美台伙伴关系中的作用？它在台海安全与和平领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你好。
你好，刘芳女士。
首先，请从历史角度出发，谈谈您如何评价《台湾关系法》。
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自由的世界就是民主国家感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那个时候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自由世界还是感到另外一种威胁，就是来自共产主义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全球就进入了冷战时期。在1954年，美国和当时的中华民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是以军事合作为主，但是也包含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条约。它主要的目的呢，是防止共产中国赤化亚洲太平洋地区，甚至于解放台湾。条约中保证了对条约国的安全提供保证，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和澎湖岛受到武力攻击的话，美国有义务采取保护行动。因此呢，美军在台湾的驻军长达将近30年，第七舰队航母在台湾设有联络中心和分遣队。在50-60年代台海危机中，第七舰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保护台湾不受中国武力侵犯的角色。这是前面的这一段历史。到了1979年啊，大家都知道美国和中国正式建交，和台湾断交了，原来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就终止，取而代之的就是《台湾关系法》。 这个关系法不是一个国际条约，不是两个对等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而算是美国的国内法，因为当时的整个的环境，还有从国际法的环境来看，没办法订立一个国际条约，所以这个条约算是美国的国内法。但是呢，有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里面有保证台湾安全的条例和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这种说法。台湾关系法里呢，他们已经不再用中华民国这一个词，取而代之的是台湾。事实上呢，他们是把台湾看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完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是美国不赞成把台湾排除或者驱逐出任何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现在看一看的话，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是万马齐喑，经济萧条，国力非常的羸弱的一种状态。北京对于这个法案很不高兴，但是他们也没办法阻挠。
台北政府准备及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大张旗鼓地展开各项纪念活动。您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何在？
这几个月来呢，中国和美国之间因为贸易战的起伏，直接影响到台湾朝野的政治氛围。亲共的和反共或独派的一些势力呢，他们各怀鬼胎。一般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没有什么感觉，老实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但是呢，政府祭出了这一面大旗，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也是为了给自己证明，因为那个关系法里面提到的都是台湾台湾台湾，中国大陆是最不喜欢听到台湾这个词的，他们是最最敏感的。当初公布这一份关系法的时候，冷战还没有过去，美国对共产政权没有信任感，因此使用的话语还是相当强势的。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卡特虽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代表中国的，而中华民国不能够代表中国，但是他也正式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彼此就进行了互动，同时呢，他向台湾提供了安全护航的许诺。虽然今天世界的格局起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蔡英文政府重新提醒民众，这位民选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即便这样中共也别想动粗，美国是台湾的靠山，他不会坐视中国动用武力犯台，所以这个关系法还是能够起到一定镇定人心的效果的。但是当年美国的承诺是否还能够被特朗普政府所信守，事实上是一个大的问号。
美国方面会否积极回应台湾的各种活动计划？是否会有高官乃至重量级高官前往台湾？美国将会藉此向中国传递怎样的信息？
我们也都注意到中美贸易对垒、对抗、对峙逐渐有降温的迹象，双方都没有意思再坚持下去，谈判一直是持续的不断。中国副总理刘鹤前些天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似乎有了积极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所以就发出一个消息说，他宣布把原来定于3月1号的提高关税的这一个威胁或者这一个说法呢，往后延了。当然他没有说延到什么时候。同时呢，他还要在3月底，在他佛罗里达的私人会所里面跟习近平见面。同时呢，他打算跟习近平签订最终的一个贸易协定。我估计美国不会派出高层的重量级官员到台湾去参加庆祝活动，特朗普说实在的只具有一个狡诈商人的眼光和胸襟，他不肯听从旁边智囊的劝告，任性的不愿意接受国会的约束，但是呢，在玩弄国际外交手腕方面，他绝对不是中共的对手。 当然，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总统或几个高层的智囊人物就可以随意左右的，还有参议和众议两院在把关。我估计呢，特朗普不会选择去惹恼北京，他宁可走绥靖政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安抚习近平的野心。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只具有中间偏下地位的牌，运用得好也能够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我认为特朗普没有这种能力。
四十年来，台湾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其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国政府也不断施压，并发出不排除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威胁。那么，台湾关系法未来能否继续对中国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
台湾关系法的作用可大可小，这个期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说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在全球争夺资源的野心，在获取经济利益、抢占科技、生化技术龙头老大的企图，甚至争夺太空霸权的庞大计划，这一些都已经引起了西方先进国家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别说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中国在贸易、经济、金融、电讯甚至科技上的牵制，那些非洲、南美、中东和亚洲的比较不富裕的甚至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是受制甚至依赖中国的投资、援助和开发了。我们光看一带一路的计划，全球就有70多个国家卷入，而大半都受中国的直接影响和带动。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难道会固守台湾关系法的约束，信守对台湾的保护承诺吗？我是怀疑的。特朗普总统不是已经退出或者终止了好几个国际条约吗？他是不守信用的，他是一个没有承担的一个总统。当然，保住台湾也是保住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基石。所以我还是认为，即使特朗普总统不是什么好的政治家，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的。在短时间内，这个条约对中国还是有制约效果的。
您如何评判美中台目前的关系？
很可惜，美国总统的目光浅短，没有大国领袖的气度和眼光，他只顾自己是否还能够连任，这就影响到他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的政策。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的一些小动作，使得台湾朝野都很振奋，认为中美关系出现裂隙，其实并非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像一个戏子一样的在演戏，而且演得十分拙劣。中国方面呢，在下棋，老谋深算，锱铢必较。而台湾方面时而高兴时而担忧，被局势牵着鼻子走，只能够等候对方犯错的时候才能够获利。台湾很多的政治家可惜也只顾自己本身的政治资本，不肯从长远大局下注。其实不管外面的大气候多么恶劣，只要努力加固并且建设本身的民主制度，好好的经营经济，维持健保和社会福利，让人民定心安居乐业，让那些想引狼入室的投机分子不能够轻易挑动风波，以法律去规范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行。如果是能这样做的话，那么北京也能师出无名。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这么简单。毕竟谁愿意挑起战争杀戮同胞，只是为了一个统一祖国的这种非常虚的名分呢？中美台的三角关系十分微妙，但是真正的还是中国和台湾朝野对人类历史的认知程度，让台湾保持海角一乐园的地位，让中国梦发展到月球上去。那边的疆域辽阔，资源取之不尽，据说月球上到处都是丰富的氦三，就是 H3 这种无毒无害的元素。如果是能够通过科学的研究成功的获取提炼使用这种宝物的话，它能够为地球提供上万年的能源。这是一个 很好的前景。我是希望也奉劝中国不要眼光如豆，紧盯台湾，不如紧盯月球。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杜兰德尔圣剑。这把剑是中世纪欧洲大陆上的三大圣剑之一，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武功歌》的代表作品《罗兰之歌》中主人公圣骑士罗兰的佩剑。罗兰是日耳曼人，也是史上第一位被称作圣骑士的人。史诗中的罗兰英勇好战，拥有无可挑剔的美德。《罗兰之歌》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查理大帝时代，查理大帝出兵西班牙征讨摩尔人，也就是阿拉伯人，历时七年，只剩下萨拉戈萨还没有被征服。萨拉戈萨王马尔西勒遣使求和，查理决定派人前去谈判，但是大家知道马尔西勒阴险狡诈，去谈判很冒险。查理大帝接受侄儿罗兰的建议，决定让罗兰的继父查理的妹夫加奈隆前往。加奈隆由此对罗兰怀恨在心，决定报复。在谈判的时候，他和敌人勾结，定下毒计，在查理归国途中袭击他的后队。加奈隆回报查理大帝说萨拉戈萨的臣服是实情，于是查理决定班师回国，并且接受加奈隆的建议，由罗兰率领后队。当罗兰的军队行至荆棘谷，遭到40万摩尔人军队的伏击，罗兰率军英勇迎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终于全军覆没，罗兰英勇战死。罗兰的好友奥里维曾3次劝他吹起号角，呼唤查理回兵来救，都被罗兰拒绝，直到最后才吹起号角，但是为时已晚。查理大帝赶到，看到的只是遍地横陈的法兰克人的尸体。查理率军追击，大败敌人，回国以后将卖国贼加奈隆处死。杜兰德尔剑属于圣器，因为没有办法毁损，所以被称为不灭之刃。来历有2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杜兰德尔剑由精灵铸造，原本由一个叫尤托姆达斯的巨人拥有。罗兰在一次旅行中打败了袭击村庄的巨人，并且夺取了杜兰德尔。罗兰返回法兰克后，把这柄剑献给了夏鲁鲁马纽，夏鲁鲁马纽为了褒奖英勇的罗兰，又把剑回赠给他。第二种说法是，在夏鲁鲁马纽成为国王的时候，罗兰从天使那里获得了杜兰德尔剑，天使要他献给国王，让国王把这把剑交给他最强的骑士。罗兰照办了，夏鲁鲁马纽有感于他的诚实，就把剑赐给他，命他守护在自己身边。而罗兰也感激国王，发誓永远对他效忠。相传这把剑身中藏着圣彼得的牙、圣巴西流的血、圣丹尼斯的头发和一片圣母玛利亚的衣服，由此成为了一件极高的神圣兵器。因此这把剑也有着天使之剑的别名。朱亨达勒，也就是杜兰德尔圣剑，有恒久不变的意思，又称为恒长之剑。 剑身是白色的，并且能够自动放射出耀目的光芒。黄金制成的剑柄上镶钻着水晶，造型精美。史诗中描写罗兰在临终前曾经试图摧毁这把圣剑，以免它落入敌人之手，但结果斩裂大理石也不能损其分毫。现在法国一座名叫罗卡马杜尔的小城的峭壁上插着一把古剑，一些民间传说相信这就是杜兰德尔剑。法国中世纪以帝王将相武功为内容的叙述诗在欧洲称为武功歌，跟奥德赛、伊利亚特一样，起初都是游吟诗人在深宅大院吟唱的歌谣，后来才编成书。罗兰的传奇在吟游诗人口中吟唱了100多年，在11世纪出现了最初的抄本，现存主要在法兰西、英格兰、意大利、尼德兰、日耳曼、威尔士、斯堪的纳维亚等文字写成的8种版本。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金正恩将于5月份到访莫斯科，朝鲜东仓里导弹发射场有恢复迹象，避免硬脱欧，英国与欧盟谈判代表展开新的磋商。英国外交大臣称，欧盟对调整英国退欧协议释出正面讯号。俄罗斯独立报因发表有关中国经济报道引发北京不满。习近平表示，不能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德国《明镜周刊》称，李克强批评性语调出人意料。叙利亚阿勒颇省地雷爆炸，5人死亡。特朗普指民主党议员对他的调查是滥权行为，新德里列为去年空污最严重首都，北京排名第8。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anessa Paradis 所演唱的 GIF，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Au vitre givré.